那透过这样事项上的名字的话，也可以达到像前面所说的哦，身心柔软呐、啊，乃至那个女转男生呐、啊，乃至长袖繁恨等等的，乃至这个他方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他人的恭敬供养，这个都可以，事实都可以得到这些功德，因为你的皈依得到佛力的加倍，所以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那么这是浅的，那么深的话呢，是理持。我们刚才讲的理持，知道能所不任，全体法界。这个时候呢，透过理持的话，能透过理持的这种闻我名字呢，这个时候能够证得无生法忍。所以这个量啊，是有它的浅深的不同。同样是闻我名字，但是呢，我们不能妄闻生意，不能说我听到名字，其他道理都不用知道，就能够有这样功德，不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结论就是说，学习净土法门，你必须要通达教理。你要不通达教理的话，不要说理持那个能知道能所不二了，乃至事实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的功德，乃至事实都升不起来了，何况理持的功德？所以要达到闻我名字的话，不仅是天天持佛名号，你还要学习教理，才方法真正达到说所谓的事实或理持的这种闻我名字的量。不然的话，只是用耳闻。当然耳闻的话，就是经典说。至少弥勒佛出世啊，你也可以得度了。不过那是很远了、啊，很久远之后的事。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四十面，任二摄取自国众生。任二摄取自国众生。那在前面的五个愿，从第33愿到37愿，这五个愿当中主要的说明摄受他方的众生。那么摄受的方法呢，我们上堂课说的主要是靠这个闻我名号，透过这个闻名乃至能够持佛名号的话呢，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利益。那下面的话呢，摄取自国众生有三个愿。那这个愿的话呢，就是这三个愿呢，就是反过来摄受自己国内的众生，国内的一些天人。那么这些天人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受用。那么38到40就描述这个天人的受用是不思议的境界。好，那么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当然跟前面的愿文也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第38愿，好，这个依服随念的这个愿。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摄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依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若有裁缝染制晚着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依服随念这个愿，那先说明他这个法藏比丘啊，他立下这个愿的这个宗旨。那根据古德的看法呢，法藏比丘他为什么会立下这个愿呢？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十方的这个众生，这个众生都在苦恼的境界当中啊。你看，尤其是在家的人，他们生活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为了衣食，那么为了衣食的满足，所以他们必须要工作。那么在这个为了衣食的原因而工作的时候呢，这个苦恼啊，千万种啊，在人员当中的勾心斗角啊，乃至种种的苦，他们必须要承受。那么因为受这苦的缘故呢，使得这个众生为了追求这个衣食的这个受用，为了金钱的受用缘故呢，这个从早到晚啊，内心啊，永远没有安定下来，内心啊，纷纷扰扰的，总是安定不下来。那这种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奔波，不是短时间的，是从小到大，那就是只要出了社会，然后到甚至到老死，整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追求意识。那这种纷纷扰扰的这个境界啊，是贯通整个生命当中，是非常的可怜啊。那另外一点呢，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那众生是为了摄受这个衣食，那当然必须要有人去创造这个衣服啊、饮食这样的一个资具。那在创造衣服和饮食的这个资具当中，就我们的秽土来说，娑婆的秽土来说，同时会造出很多的这个杀业。好比说，你今天要种稻米， 这个饮食的稻米，那必定要杀生，从这个播种乃至收成整个过程当中要杀无量的众生，才能够得到一粒稻米。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比如说是从麻制品，从麻而来的，这个麻类制品而来的，那种这个麻这样的植物，从播种到开花结果也是一样，都要杀生，棉花等等都是一样。那甚至有的人穿的是丝绸的衣服，那杀生也是很厉害啊，为了要得到一匹的这个绢布，这个丝绸的布缘故呢，要杀害的多少这个蚕呢、是把那个蚕呢、蚕茧丢到这个火锅里面去煮，煮完之后呢，再把它煮熟了，再从蚕茧里面抽丝。当然这个蚕茧煮熟了，意味着里面这个蚕呢、全部要死掉了。所以呢，众生为了得到衣食的这个资具当中啊，直接或间接的也杀了很多的这个生命。那么因为这样的杀生，所以使得很多的众生啊、友情啊，因此沉沦在三恶道当中啊，投出投没，难以处理。那么因此之故呢，众生为了追求衣食，要受了这样子现世乃至未来世的种种的苦恼。所以法上菩萨他就以慈悲这个怜悯众生的心啊，就发下这个愿文，衣服随念的愿文。那么同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愿的这种摄受呢，使十方的众生知道法上菩萨极乐国中啊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大家呢都能够发起心仰的心，这种惜慕非常欢喜非常仰慕的心，然后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立下了这个依福随念这个愿。好，我们看到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天人欲得一福随念即至。那国中所有的一切众生乃至最少功德的天人都是一样，他们若想得到衣服的话，随念即至。这个欲得衣服这个地方，衣服其实不仅仅是包括衣服而已啦，只是拿这个衣服做个代表，还包括饮食乃至所有的一切的资具。后面经文会讲到他们要得到饮食或所有的这个资具乃至供佛具都是一样，随念即至。所谓随念即至，就是说他心中啊想要有什么，那就能够得到什么，这个心想事成啊，非常的自在，不需要他去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他心中想到的就可以得到。好，那么也可以称合的他的身体的大小，他的所需都可以自在得到，这个就称为随念即至。那随念即至所得的衣服是什么样的相貌呢？他说啊，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那么这种随念而至的衣服，它是功德啊，是应法妙服，相应于佛陀这个出离的正法，清净的正法的妙服的衣服。那么这种相应于佛陀清净正法的衣服呢，当然为诸佛所赞叹的。好，那么所谓为佛所赞应法妙服呢，根据唐译本，就是大宝积经的唐译本，他的经文是这样描述啊，他说如佛命善来比丘，法服自然在体。所以如佛命善来比丘，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阿含经里面很多经文的记载，有的这个善男子啊，他善根相当的猛烈，那么他到佛前听佛说了一句偈颂，那么听了一句偈颂之后呢，他马上心开意解，那么这个时候证得出果。那这个时候佛陀呼唤声善来比丘，自然啊这个善男子他马上啊就变成虚法自落，然后袈裟自然披身，都是自然现前的，然后呢自然成就那个比丘的相貌，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说呢，如佛所赞应法妙服，指的就是袈裟，这个就是佛陀所制定的这个三义的这个袈裟的衣服啊。那袈裟为什么称为应法妙服呢？因为我刚才说它是相应于出离道，出离相应于清净这个正道的。所以呢，这个僧祇律里面他说啊，这个三义是贤圣沙门的标志，就是贤圣的沙门，沙门就是指的这个断欲趣爱的修行人，然后所有贤不管是贤人或者圣人的这种沙门，断欲趣爱的沙门呢，都是以这个三一作为他们的标志，他们都穿着袈裟，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他们成道之后，他们教授弟子所穿的法服都是袈裟。 这个说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所以说从这个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极乐世界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呢、啊、都是现出家相，而且前面说转女为男呢、啊，也都是每一个人都是现这个出家的这个大丈夫相，现这个比丘相的、啊。好，那就是说如佛所赞应法妙福，那自然在身，好，所以他心念自然在身。那这个衣服他说怎么样自然？他的形容哦，若有裁缝染制晚着者不取正觉。这个裁呢，就像我们在做衣服的时候拿这个刀子呢，沿着这个尺的边呢、啊、这个尺所画的这个线痕呢，然后把它剪下来，这个称为裁。那缝呢，就是把这个剪下来的布一块块用针线缝起来，这叫缝。那么这个是衣服的制作。那第二个呢，染制。衣服做好了，它当然要去染色啊。好，那么这个染色呢就称为染制。第三个晚着，好，就是衣服做好穿在身上会有垢腻，那这垢腻的话呢都必须要去洗，那称为晚着。那极乐世界的法服都不需要，从衣服的制作乃至于受用全部都是自然的，你想要什么马上就化现什么身在我们的身上。好，如果不这样子的话，那么他说他不取正觉。所以极乐世界的衣服啊，好，乃至一切的受用的字句，日常受用的字句都是随念而至的。好，这是第38愿。接着呢，我们看第39愿。好，这个乐如漏尽的，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众生的乐是最极殊胜的，所以称为极乐嘛。那么他极乐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乐啊是清净无染的。世间的人呢、啊，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啊，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在快乐当中，就会对这个快乐的无欲境界啊产生染着。那么因为染着的缘故呢，就可能会生起烦恼，甚至因为烦恼会发动恶业。因为烦恼恶业的滋润缘故，所以啊乐极生悲啊，苦果随之而来。所以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乃至五蕴炽盛苦，很多的苦啊都随之而来。那么世间的苦，它的本质来说啊，世间的乐啊，它的本质来说啊是一种坏苦，终究啊。毕竟败坏的一种坏苦。但是极乐世界的乐呢，它是极为清净无染的。好，我们看这个文，看文这个经文、啊、怎么样的描述。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好，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一切的天人，好，那么这些天人他们所受的快乐，那极乐世界天人为什么会受到快，能够受用种种快乐呢？好，这个有两个情况了哈。第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受用种种的字句，就像那个唐译本的哈《大宝积经》里面他说，这个一切的天人呢，他们都是皆获字句，所受快乐，即涅槃极乐而无所着。就是说他们的快乐的来源是来自于他们的字句，他们的这个衣服啊、饮食啊、床座啊等等的这些受用日常生活的字句，他们受用这些字句的时候，吃一顿饭或穿一个衣服，这个时候自然得到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呢，即涅槃极乐，就是涅槃极净乐，随顺于涅槃极净乐的这种大乘法乐，而无所着，而心中没有任何的染着。这是第一个，他受用衣服、饮食等等的这个字句所得到的快乐。第二个呢，更殊胜的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依报境界五尘说法，这个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啊都是圣妙的境界。好，我们后文会讲到很多圣妙的五尘的境界。那么因此之故，比如说后面经文说这个风啊吹过这个树林，那么这个树风吹过树林的时候，因为树本身是由各式各样的杂宝所成的，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呢，这个宝啊就放，因为风吹动的缘故，这个宝这个树叶啊就散发出无量的那种宝色，白宝的光明。然后呢，风吹过树叶，不但放出光明，还放出种种的这个香气。那不但放出种种的香气，还放出无量的这个音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接触这个五尘，尘劳垢习自然不起，他的这个烦恼，他的这个习气啊，自然而然就不会升起。那烦恼不会，习气不会升起，当然 相对的他那个法乐啊，那个自信所具足的这种法乐，就能够任运的升起。然后这第二个，因为外在五尘的缘故，所以可以得到的这快乐。好，那么这种快乐的程度，它的量，它说明说，若是不如漏尽比丘的话，不去正觉。那就是说，他这个快乐呢，是比得上，甚至超过这个得漏尽的。所以漏尽者，就是说他的烦恼已断尽，这个比丘。那这个所谓漏尽比丘，大概指的就是阿罗汉。好，阿罗汉那个诸漏已尽了，他们诸漏已尽了，那阿罗汉如于灭尽定的时候，那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快乐的境界。那阿罗汉所入于这个灭尽定的境界的快乐呢？好，还不如极乐世界的任何一个天人所说的快乐。好，你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快乐是怎么样的境界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讲唐译本说，他所说的快乐呢，即涅槃极乐，就是涅槃极尽乐，就是说他们所安住的是这个在大波涅槃，随顺于佛果大波涅槃当中所受用的这种极尽之乐。那么这种极尽之乐是随顺大圣的，而且是由自信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法乐。那这种乐呢，当然自然而然就超过二圣的乐，因为二圣的乐是依止于空性，只是但是依止于空性跟自信跟我们的真如本性呢、啊，并没有完全的随顺。但是涅槃极尽乐呢，它是依止这个大圣的实相的离体，所以呢，我们自信当中所具足的法乐自然就能够流露出来。所以他的快乐啊，是超过这个漏尽比丘的快乐，好，漏尽阿罗汉的快乐。这是第39乐于漏尽的这个愿文。接着呢，我们看到第40个这个树中见刹，在树中可以看到是个十方宝王刹，十方诸佛国土，那么有这样的愿文。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土，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在这个地方，法藏菩萨为什么会立下这个愿文呢？好，那根据古德的解释啊，就是说，因为虽然十方诸佛都有净土，没有错，但十方诸佛的这个净土必须要他本身是有大功德的这种大威德的这种菩萨，他本身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都很具足的菩萨，他才有办法亲见诸佛的净土。不然的话，同样的都生存在诸佛的净土，但是因为啊众生的心垢，心中有烦恼有恶业，所以说呢，他看到的诸佛的净土啊就变成秽土。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听这个佛陀说啊，心净则佛土净，他开始怀疑啊，这个佛心净佛土净，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上坑坑坎坎秽恶不堪的呢？结果这个罗吉梵王啊，就跟他开示说啊，罗吉梵王是个大菩萨，他说啊，舍利弗啊，你不要生这个念头，不要生这个恶念啊，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阿罗汉心不平等的缘故，所以呢，看到这个善恶大力不平等，但是以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心安住于实相平等的境界的话，他看这些的这个外面的善恶大地，都是其为清净庄严的佛土。那么当然说完之后，释迦牟尼佛就为他作证，释迦牟尼佛啊，以他的脚趾按这个大地，那脚趾按大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威德力加倍，阿罗汉的这个内心啊，不平等心暂时扶住，不平等心暂时扶住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亲见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当下这个地方就是净土。好，所以说你看，我们刚刚讲少功德的菩萨是看不见的，乃至你看那个阿罗汉，漏尽的阿罗汉，他都看不见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了，那更不必说其他的贤位乃至凡夫的这个众生了。所以虽然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没有错，那么在这个净土当中，同样的都能够互还互摄，跟十方诸佛法界互还互摄，能够应现十方的诸佛世界在他的净土当中，但是呢必须要大功德的菩萨才见得到。好，那么这个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了。所以法藏菩萨就发愿说，我成佛之后呢，我所成就的净土跟十方诸佛的净土是一样的， 互含互摄，彼此能够亲近啊，彼此净土。在那个境界当，在净土当中的一切山河大地当中，可以见到十方世界都一样的。但是超过十方诸佛的净土的地方，在就在于说，纵然十方诸佛的这个法身的净土或者报身的净土非常的超胜，非常的殊胜，但是呢，在我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天呢、啊，在宝树当中啊，就可以借着佛阿弥陀佛的威神力，也能够见得到，也是寥寥分明的可以见得到诸佛的这种殊胜庄严的报土。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是很殊胜的，因为众生见到这个诸佛的报土，这个时候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就像你看我们啊，我们不要说我们看到诸佛报土啊，你看你要有机会你读诵华严经，我看华严经里面的菩萨的心量，还看到华严经里面对这个诸佛的这个报土的描述，你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啊，我们凡夫的心呢、啊、怎么那么样的狭隘，我们整天所思维的所观察的都是一些卑劣的境界。这个你看到经文的 你就会觉得那种菩提心啊就会慢慢的升起。那如果说你有因缘到极乐世界，你亲见这个十方诸佛的报土的话，那相信呢、啊、那个菩提心呢、啊、一定是非常坚固而真实的。好，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立下这个愿文。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齁，好，设我得佛，那么未来我成佛的话呢，国中的菩萨，那极乐世界国中的菩萨，那么随他们心意，若想要见十方无量严净的佛土，就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若随他们心意想要看到十方无量严净佛土，这严净佛土当然指的诸佛的应化身的这个净土，应化身所显现的净土的哈，那么这种凡圣同居土了哈，或者是说诸佛的这种十八庄严土，诸佛的报土，这个都是诸佛的严净的净土。那这个地方讲严净的净土，实际上是包括了诸佛的净土，还有诸佛的秽土，都包括在内。那为什么他讲净土、严净佛土呢？因为以诸佛菩萨的观点来说，十方世界没有个地方不是净土。诸佛他自受用，还有法身大士他们所受用的，都是清净庄严的佛国土，都是净土。但是在这个净土当中，因为我们众生心中有障碍、有烦恼、有垢染，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就变成秽土。看到就是你看山河大地就像坑坑坎坎，非常丑陋，然后三不五时来发那个地震，然后摇啊摇啊，整个一片破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障啊所招感的。好，但事实上就本体来说都是净土。所以称为无量严净佛土。那么他想见的话呢，应时如愿。所以应时就是说当下他这个念头一升起的话，就能够看得到这个，就能够看到十方诸佛的严净佛土。那怎么看到的呢？当然阿弥陀佛的这个威德力的加持啊，他说于宝树中皆悉照见。好，在这个宝树，这个宝树他就是以这个树，它这个树呢，它的本体都是无量的杂宝所构成的，所以称为宝树了哈。在这个树当中，可以看见他想看到的十方无量严净佛土。好比说，我们今天到了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突然思维说，哎，我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我过去的眷属，我应该去度化他。但是娑婆世界在十万亿佛土之外，这时候怎么办呢？啊，这个从这个宝树当中啊。可以看到娑婆世界的一些境界，包括凡圣同居土，包括十八庄严土，都能够在宝树当中看到，看到娑婆世界的菩萨，看到娑婆世界的人天，看到娑婆世界的三恶道，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境界，然后来度化他们。好，那底下譬喻啊，这个照见呢就像明镜睹其面相，当然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宝树呢是阿弥陀佛法身呢、啊，清净法身的流露，所以呢就能够像镜子一样，显现了、啊、这个十方净土。好，那他结论说，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不取正觉。好，那在《无量寿经真解》里面，他设了一个问答，他问说啊，这个第四十大愿跟前面第三十一大愿，我们看三十八面啊，第三十一大愿。有什么差别？好，你看三十一愿，他说：“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有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两个看起来一样啊，这两个 三十愿是国土清净，所以在国土当中能够照见十方佛土。那四十愿说也是说，这个菩萨欲见十方佛国土，那么就可以在极乐世界的宝树中可以看得到。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我看起来都很像。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分别哈，就是说第三十一愿的话呢，它是讲到这个依报的功德，好，极乐世界这个依报的功德，所以依报它自然有这样的功德，好，它跟十方佛国土是互含互摄的。那互含互摄的缘故呢，所以在这个佛国土当中就能够自然的能够显现出十方他方十方的这个诸佛国土的这个相貌。好，这三十一愿讲的国土的功德。那第四十愿当中呢，讲到这个人天的功德，当然人天是也是因为佛力的加持的，因为那这个四十愿当中讲到国土的菩萨他的功德，那这个菩萨尤其指的是一些功德比较少的菩萨，少功德的菩萨。那么少功德的菩萨虽然说极乐世界的依报自然就能够显现这个他方国土的相貌，但是如果少功德的菩萨他没有佛力的加持，他也是看不到，所以呢这个时候摄受这些特别少功德的菩萨，那么因此之故呢，发下这个第四十个大愿。好，那么透过佛力的加持，使这些菩萨也能够在透过依报的境界来观察十方佛国土。好，那么这是一个分别。那么再来的话呢，第二个差别就是说，第三十一愿的话呢，它就是说它所含摄的量比较广。好，这个佛国土当中的依报的境界能够含摄的这个含摄他方佛国土的这个量比较广。那四十愿当中，它是因为菩萨随意欲见，它是菩萨他心中作意想要看到的这个净土。那么这个是针对的菩萨他自己想看的净土，所以量就比较狭隘。所以有这两种的差别。好，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佛力的摄受了。好，那我们接着呢再看任三环摄他国众生。前面任二的话是摄取极乐世界的自国众生，然后那么底下任三环摄他国众生又在重复的在说明，好，透过文我名号，透过文明乃至持名的功德呢，使得他方的这个菩萨众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好，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往生人说啊，这个泛身悟深远，微妙闻十方，这个泛身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使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悟深远，能够得到大的功德，能够开悟乃至能够证果，这个功德是很深远的，泛身悟深远，微妙闻十方，所以因此之故呢，十方诸佛自皆啊赞叹，那么这个名号啊能够流传于十方世界，来摄受众生。好，我们看环摄他国众生当中的第四十一愿，诸根无缺，诸根没有缺漏。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摄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好，我们先说明这个愿文，这个施摄的理由。那古德认为说，因为法藏菩萨呢，他的因地里面他看到呀，他是看到他方佛国土的菩萨，那么他方国土的菩萨很多无量无数，他们也发心修菩萨恨，但是呢由于过去这个恶业还没有完全忏悔清净的缘故呢，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诸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不具足，有障碍。那么这个六根不具足有障碍的话呢，当然不管这个菩萨要自利或者利他来说都会有困难的，纵然他发了菩提心，可是他六根有障碍的话都会有困难。比如说就自利来说，他今天眼根有问题，他眼睛瞎了，他就不能够看经典他不能够看经典，这个损失就很大了。或者说他耳朵聋了，他耳根败坏了，耳朵根败坏了，他不能听闻佛法，也很难跟善知识请问佛法，那这个时候他学习佛法就非常困难了。或者是念佛也是一样，他念佛他听不到佛号的声音，那么听不到声音，没有声音的摄受，那这个时候念佛的名号就更困难了。所以就自力来说，这个六根不足啊，那是严重，影响是很严重的。那 就利他来说，这个菩萨要是六根不具足的时候，在利他来说也是很多的障碍。比如说他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他怎么有办法跟众生沟通呢？很难，哦，除非他发了神足通啊，这个不是他发了六神通啊，哦，那么在六神通当中，当然这个时候眼根败坏，哦，就没有差了。那如果他没有六神通的话，哦，他这个眼根败坏、耳根败坏，他今天想要摄受众生，跟众生沟通就有困难。那或者是说他眼根虽然没有败坏，但是这个他的六根啊，特别的这个丑陋，哦，不好看。那众生看到他啊，就起了畸形的心，那根本就很难跟众生说法了，所以在利他当中也会有障碍。所以呢，这个是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法藏菩萨就发言说，他方佛国土的菩萨，听闻他的名号的话，都这个六根呢都具足，没有障碍，这样的意思。好，那么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啊，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好，就是十方佛国土的菩萨呢，能够听闻我的名号，乃至闻了之后能够受持我的名号的话呢，那他底下说明他的功德哈，至于得佛，诸根缺了不具足者，不取正觉。只要他能够受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个时候一粒耳根呢，永为道种啊。那这名号摄持进去的时候，自然能够摄受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其中少份的功德就是说，他到了成佛为止，这整个中间的过程，从听闻名号，从摄受名号开始到成佛为止，这整个中间的过程，要是诸根缺漏，他的诸根他的六根当中有缺损，有缺损了哈，漏就是丑漏，所以说虽然这六根虽然具足，但是丑漏，比如说这个眼睛，比如说就像那个律藏讲啊，这个出家的那这个。也要看啊，这个六根啊，要是不好看的，也是不能出家。比如说这个眼睛啊，这个三角眼啊，我看起来就很凶狠的样子，那这个是不能出家的。哦，因为除非他修行有突破，然后把这眼睛转过来，不然的话是不能出家的。因为啊，众生看到他就会产生畸形的心，他很多了。那这个就是丑陋，哦，或者他身相啊特别的难看，哦，这个是丑陋。那么诸根有缺损或者丑陋的话，哦，这个就称为不具足了哈，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取正觉。好，哦，那这是诸根无缺。好，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摄受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哦，就能够得到这个诸根具足的这个功德。好，哦，那当然要是以一般通途法门来说，哦，这个是不容易的。要是以这个藏教的这个菩萨来说，哦，这个哈，哦。我们以藏教菩萨来说，根据据舍论，天亲菩萨的据舍论，他说藏教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福修慧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准备要成佛，但成佛之前他必须要百劫修相好，一百个大劫当中要修相好，那么他在一百个大劫当中修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得到五种殊胜的胜利，五种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五种殊胜的功德，就是第一个生善趣，到人天的善趣；第二个生贵家，生尊贵的种性；第三个具圣根，这个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六根完具；那么第四个受男生，得到男生的果报，男子生的果报；第五个异宿命，能够知道宿命通，然后能够 来度化众生。那么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福修慧之后，在一开始百劫修三十二相上好的时候，才能够具足这五种胜利。那各位可以想象的，这个是多么不容易啊！哦，六根具足，哦，这个是不容易的。哦，就所谓六根具足，就是说他百劫修上好的时候，这六根具足才不会退转，上我们都还会退转。哦，比如说你今生六根虽然具足，但是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的罪业啊，下辈子可能六根就不具足了。哦，所以这都还会退转。但不到只有到菩萨百劫修上好的时候，这个六根具足才不退转。那一般来说啊，这个前面还有三大阿僧祇劫的努力啊，那是很遥远的。所以要是以通途法门来说，那么这件事情是极为不容易的。好，这四十一大愿，诸根无缺的愿力。接着呢，看到四十二大愿，这个清净解脱的愿力。好，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清净解脱呢，就是说这个清净 讲到他这个清净解脱是这个三昧的名称啊，叫清净解脱三昧。那么清净是说这个三昧，就它本体来说，它是不染于世间的。那么解脱呢，这个是就三昧的作用来说，它也不会单着在这种成空自己的境界当中。就像那华严经说啊，这个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犹如莲花不着水，就讲到清净。就像那个莲花，它出于淤泥而不染。这个菩萨得到清净解脱三昧的时候呢，它能游行十方世界，但是呢，它不会被世界的境界五尘境界所污染，它清净脱俗的，它毕竟这个仍然能够一直毕竟空的这种智慧。但是解脱呢，就是说，亦如日月不住空，就像这个太阳在天上一样，太阳在虚空当中啊，它是不会安住在一点的，它在虚空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转，自由自在的游行。那么这个就是像这个菩萨一样，菩萨呢，他不会像二圣一样安住在空性当中，就不敢出来活动了，他不会，他心中安住在空性的智慧当中，毕竟空的智慧当中呢，然后又能够自在的来随缘起妙用，那么这是解脱，清净解脱。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诸是三昧一发爱请，供养无量无数，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是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法藏菩萨他为什么会安立这样的愿文呢？好，根据古德的看法啊，就是说法藏菩萨他看到，虽然十方菩萨他们也发现行菩萨道，但是呢，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不能够啊这个真俗双照。这个真俗双照不能够真俗双照，就是说他心中入于真空的智慧当中，这个时候就像阿罗汉一样，入于真空智慧当中就没有办法起妙用，观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这个时候呢，就很难起妙用。那么相反的，他要是一起作用，开始到十方世界度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心中的道力啊就会退转，就会受影响。那么受影响之后，他必须还要回到这个山林啊，山林树下、再去修空观，把心中的烦恼给调伏住。所以一般我们凡夫菩萨、修行都是一样，动一动，静一静，静一静又动一动，因为动一动，就是在尘劳的世界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度化众生。但是在尘劳世界混久了，我们心脑会受染污的，说不受染污那是骗人的了，都会受染污。那么受染污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回到山上，然后来闭关加行一下，把心中那个杂染的烦恼给去除掉。这个时候重点当然就是在修空观。好，那么修空观完了之后再出来动一动的，再来利益众生。凡夫菩萨这个真俗都是有障碍的，不能即真即俗啊。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利益众生，那么会有就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呢，法藏菩萨他希望说，未来他成佛之后呢，依着他佛力的摄受，那么十方菩萨都能够真俗双照，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愿文，他说摄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这跟前面一样。那么这文持这个受持阿弥陀的名字的话呢，供给他说啊，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皆悉待，这个待就是马上啊，就能够，就是待就急的意思，就是迅速的意思，就能够得到清净解脱三昧。那这个清净解脱三昧怎么解释呢？我们先看到其他版本的这个译本的解释了。根据这个宋译本的《大乘无量寿经》了，根据宋译本的解释，这段文它是说得到极尽三摩地，极尽三摩地，也就极尽三摩地就三昧了。那根据另外一个《悲华经》里面，《悲华经》里面讲到的，那么这个人天所得到的是其三昧名善分别，善分别三昧。那么宋译本说的是这个极尽三摩地，